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好，欢迎收听基要真理第三课因信称义第二讲。
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大家好，我们今天这个部分呢是接着因信称义这一课的第二个部分。我们上一次说到，我们的神他把他的儿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他来到这个世界，被挂在十字架上，他的血流出来，这个血呢就被设立成为施恩座，这个血在施恩座上满足了神的公义，也同时让神的慈爱得到表达。所以我们在这里能够看见神的慈爱与公义因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得到了满足，这个工作只有神自己才能够完成，天下人间没有第二条路，第二个人有这个资格能够把它做成。感谢神，神因着他自己的智慧，他的慈爱来做成这个工作。那么怎么样完成在我们的身上呢？那么还要加上人的信，这是罗马书在第三章25节告诉我们的，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真理。那么在那句话的里面，25节如果我们继续来看的话，你会发现它下面还有一个部分，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中文把它翻译成宽容人所犯的罪，英文呢你去看它的翻译的时候，它用另外一个字叫做 pass over the sin of man。 所以你会发现这个地方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图画是 pass over， 这里也就提醒我们在旧约里面有另外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呢发生在出埃及记的12章。在那个故事里头告诉我们说，犹太人出埃及，神告诉摩西去对法老说，让我的百姓走，他们好可以去侍奉我。那么法老呢一次再次多次的改变他的心意，不愿意让犹太人走，那么神就一个一个的灾祸临到埃及这个地方，每一个灾祸呢都是针对着埃及的一个他们所拜的偶像来做的惩罚。比如说他们有人拜苍蝇，有的人拜老鼠，这些的动物成为他们所拜的对象，那么就有这些的灾难出现。好，到最后一个灾就是第十个灾，神要他们犹太人做一件很重要的事，就是每一家杀一只羊羔，把这个羊羔血涂在每一家的门楣上，然后呢当天晚上全家的在一起吃这个羔羊的肉，吃完这个肉他们就要出发，因为那一天他们是他们要出埃及的日子。怎么会出埃及呢？因为在那天晚上神要打发灭命的天使来，这个天使过这个埃及地的时候，他要看哪一家有血在门楣上，哪一家没有，有的这个天使就 pass over， 就逾越过这一家，没有的这个天使就要进到这一家来，把这一家的长子还有其他投生的牛羊都要杀了。因着这个缘故，圣经告诉我们那一天在埃及地有极大的哭声，为什么呢？因为家家户户都有长子被杀的事情。因此我们能够看出来，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一件很重要的真理，人的罪恶是在神的震怒的审判之下，人怎么样能够离开这个神的震怒与审判呢？只有借着羔羊的血，这个羔羊的血涂在这家的门楣上的时候，神的震怒，神的天使就逾越过这一家。他不管你是哪一国的人，跟人种无关，他不管你是受什么样的教育，跟教育无关，这里只认血不认人。所以我们认识神的救恩也是如此，今天神所完成的，不管你是犹太人也好，你是中国人也好，你是任何一个国家的人，只要你能够相信神为你所做的这件事，神就把他的福气赐给你，他赦免的恩典就临到我们。所以在这个罗马书第三章第25节里面，他一面告诉我们主把他自己的儿子成为我们的施恩座，成为我们被神赦免的被杀的羔羊，另一面呢也可以看到耶稣的血涂在我们这个人的身上，心板上，那么神的震怒就从我们身上逾越过去。 所以你可以看到一连两个很重要的图画，在旧约中两个重要的故事告诉我们这一个同一个真理。好，如果我们能够明白在这个因信称义的里面，神这样的做给我们，他把他的儿子的血流出来，他在看到人有一个愿意相信的心，神就算我们为义。这是我们上一节课所看见的。那么下面呢，我们就来看，当我们被神称义之后，神把什么赐给我们。我想神赐给这个相信的人有许多的恩典，这个恩典我们如果要来数算的话，真是数算不尽。从罗马书里面我们可以起码找到有四方面神因着人的相信所赏给我们的恩典。我们首先要把罗马书第五章打开来看。罗马书第五章是这样告诉我们，第一节，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这里可以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因信称义之后，马上神就借着耶稣基督使我们与神相合。相合英文翻译成 reconciliation， 这个字什么意思呢？本来双方是在敌对的状态，圣经的确是说我们人跟神之间本来是一个敌对的状态。为什么敌对呢？因为人有罪，神是圣洁的神，神的圣洁神的公义就不能够容忍人的罪孽，人的罪孽照神的公义来讲是死亡。罗马书第一章告诉我们，我们人在不要神的光景之下，那么我们这些人常常就在神的震怒底下，所以跟神的关系是一个紧张敌对的关系。好，神今天把这个罪的问题解决了，在他的儿子耶稣基督里头把这个罪遮盖了，因着这个缘故，我们跟神的关系呢就恢复了。这里说到和好，和好是一切的恩典的开始。如果我们跟神不能够和好，那么我们只有在神的震怒底下，神的祝福神的应许都没有办法成就在我们身上。但是今天因着他的儿子，我们跟神关系恢复正常，我们跟神就可以有来往，这个和好是何等的宝贵。这件事情和好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是很重要，我们跟人和好，国家与国家之间要交往也是必须要有和好的关系，所以每次要建交的时候，两国之间他总要签一个合约，然后这双方呢就在这一个约的基础上有许多的交流往来啊，有文化的交流，经济的交流，军事的交流，各式各样。我们跟神之间也是如此，我们必须在一个和好的基础上开始来接受神一切的祝福。所以第一件事情，我们在罗马书五章一节所看到的就是这个和好这件事情。那么第二件事情呢，我们就能够看到在罗马书第五章的18节，18节这样说，因一次的过犯众人都被定罪，照样因一次的义行众人也就被称义得生命了。在这里你会发现得生命这个名词，你要知道人类的问题不是教育的问题，人类的问题也不是经济的问题，社会的问题，这许许多多的问题，我们有许多的不同的人提出解决的方法。今天社会暴力很多，我们认为是因为贫穷呢使人没有受好的教育，因此他们就会产生暴力的行为，这是社会学家的解释。但是圣经的解释完全不一样，圣经指出人类今天所有的问题是生命的问题。主耶稣用一个很简单的比喻说，好树结好果子，坏树结坏的果子，你从它的果子可以断定它的生命是如何。人今天所有的这些残暴的行为，这些不信实的行为，这些欺善怕恶的这种光景，没有公义，没有信实，这个只说明一件事，我们的生命里面有它的缺陷，生命出了问题。所以神解决人的问题，他用的方法是治本，他要我们得着一个新的生命，我们不用在那个老旧的生命上去油漆粉刷，把它化妆使它改良，将来有一天变好。神说不可能，圣经的话说，人的心是坏到极处，有谁识透呢？ 我们身上的这个罪恶的问题就好像斑马身上的斑马的黑的线永远去不掉，这个生命使然。好，神今天因着称义的缘故就把一个新的生命赏给我们。这个新的生命是什么样的生命呢？弟兄姊妹，记不记得我们说到在伊甸园里面的两棵树，它其中第一棵树生命树，在那个树里面告诉我们一个信息，神是生命的源头，人应该得着的生命就是那一个神的生命，不朽坏不犯罪完美的生命。我们如果得着那个生命，我们自然就会有一个像神的生活，因为这个生命就是神自己的本身。可是人走错了，人选择的错误，因此我们就跟生命断绝。今天神再一次把那个失去人没有选择的那个生命，借着人类的正确的选择还给我，赏给我们。啊，我们常常在传福音的时候，有人就会这样说，亚当夏娃犯的罪跟我们有什么关系？为什么他犯的罪我们这些后来的人要替他承担？是我们好像觉得神不公平。今天神说，我让每一个人都还有第二次的机会，每一个人可以今天面对神的福音，你可以做一个决定，我要还是我不要。就好像亚当夏娃可以决定，我顺服神的命令选择生命树，还是顺服自己的决定去选择知识善恶树。今天福音传给我们了，今天神的救恩已经白白的放在我们的眼前，我们要就可以得着，我们不要拒绝的话，我们自己要负这个拒绝神儿子的责任。因此在这里他说，当我们看见耶稣基督因一次的义行，我们就被称义了，因此我们就得着了这一个生命，这是从神来的生命。在约翰福音里面第一章十二节是这样说，若有人信他，就是接待他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人的情欲生的，乃是从神生的。那一段话里面告诉我们很清楚的一件事，神对我们没有什么大的要求，他只要求我们能够接受他。他知道我们不能为自己做什么，他知道我们自己的力气、自己的智慧、自己的能力没有办法来拯救我们的问题，神为我们准备好了。那么今天呢，我们只要能够接受他，他就把这个生命给了我们，我们就凭着这个生命可以活在神的面前，凭着这个生命我们可以脱离那一个捆绑我们的罪恶，这个死的权势、罪恶的辖制。朋友们、弟兄姊妹们，你看见神的救恩的方法吗？这是何等的稀奇，也是何等的智慧呢？你愿意接受它吗？这个生命就是你的，只要你接受。第三个，在第四章，罗马书第四章里头，我们如果看14节然后16节，四章14节，若属乎律法的人才能得称为后词，信就归于虚空，应许也就被废弃了。16节，所以人得称为后词是本乎信，因此就属乎恩，叫应许定然归给一切后裔，不但归给那属乎律法的，也归给那效法亚伯拉罕之信的。在这段话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这些新约的信徒是效法亚伯拉罕的信心。当年亚伯拉罕成为神的后嗣，是因为他相信神，神就把神的应许赏给亚伯拉罕。今天如果我们跟从亚伯拉罕的榜样，也是用信心来接受神为我们成就的，这个时候神就把我们当作他的后嗣。后嗣什么意思呢？后嗣也是一个法律名词，我们做儿女的人我们懂，一面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做人的儿女，另一面呢，也是就法律来讲，我们是我们父母亲的后嗣，意思是说父母亲一切的产业我们具有法律的资格来承受。那么现在神就告诉我们说，神一切的丰富，他的产业，我们所有神的儿女今天有一份，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能够有这个法律的资格来接受神一切的丰富。这句话，如果神开我们的眼睛，我们能够看见神的丰富有多少的时候，我们真是要在神的面前伏下来来敬拜他。因为我们这样的人， 悖逆顶撞神的人，怎么今天会有这个资格，不但成为他的儿女，因为我们是他的，有他的生命，我们有他的生命，我们自然是他的儿女，而且呢，还有神法律的地位来承受神一切的丰富。哎呀，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创造万有的神，一切的一切都在他的里头，不但是属物质的，还有属灵的。这两方面我们今天所认识的真是太有限。我们如果眼睛被打开的话，我们要看见神的丰富那远远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神说我们在他的里面，就是在他儿子耶稣基督的里面，这一切的丰富他都赐给我们，我们是他的后赐。这件事情是我们需要慢慢慢慢逐渐长大来领会的。但是不管怎么样，你出生的那一天你是神的儿女，你出生的那一天也就具有了这个法定的地位，是神的后赐。这是第三个我们所得着的礼物。那么第四个所得着的是什么呢？这里呢是在罗马书第五章里面给我们看得到的，第五章第五节，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在这里提到圣灵与神的爱，一个被称义的人，他成为神的儿女，神的儿女就能够接受神的爱。这个爱怎么样临到我们呢？是借着神的圣灵。我们要知道我们所信的神是三而一的神，圣父、圣子、圣灵。这一件事情本身是我们人的智慧没有办法完全了解的。神只告诉我们，我们的神在神格的里面有圣父、有圣子、有圣灵，他们是同等的，他们是三个不可分的，是一位三而一。我们所信的是独一的真神。那么圣灵呢，今天神把它赐给我们。圣灵神是把神一切所完成的工作来成就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主耶稣对着门徒说，当他要离去之前，他说我要赐给你们另外一位保惠师，圣灵，就是圣灵。他来的时候要叫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换而言之，圣灵的工作有两个面，一个是对着还没有信的人，对着世人，他做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的工作。一个人今天能够看见自己是罪人，能够来接受主耶稣基督成为他的救主，这个都是圣灵的工作。第二个，对所有的信徒，主说我有好多的话要告诉你们，但是你们还不能够接受，你们也没有办法明白，但圣灵来了要带领你们进入一切的真理。进入这里这个字也可以翻译成明白。所以圣灵带领我们，它有一个功能，就是把我们带进神的真理的里头。神就是那个真理，我们怎么样能够把这个真理变成我们的，这个是圣灵的工作。那么今天呢，神就把圣灵赐给我们，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实。那么对于我们这些人得着圣灵的人，不但一面是有圣灵在我们身上把神的工作完成实现在我们的身上，在另外一面来讲，对这个后赐要得着神的产业来讲，圣灵还有一个特点。这个特点呢，是在以弗所书所告诉我。以弗所书第一章里面他这样的说，第一章我们要看13节、14节，他说啊，你们既然听见真理的道，就是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了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神之名被属，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在这个地方我们看见这个福音，我们相信了以后，我们就得着了圣灵。圣灵在这一方面所做的是什么呢？是作为印记。这里有个小字，他告诉我们说，这个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原文作值。英文你去看的时候，他指着就是说，圣灵在这里作为一个 earnest money， 就是一个定金。我们知道我们在美国买东西的时候，要先付一个定金，表示你要买。那么圣灵就告诉我们，神要把他的产业有一天赐给我们，但是怕我们信不过来，神就把圣灵给我们，这个作为一个定金。所以圣灵呢，也是我们将来承受产业的一个保证。弟兄姊妹，神爱我们，神体恤我们的软弱，我们今天能够看见一位信主的是何等的有福。他第一接受了神和好的关系，第二我们从他那里可以得着一个新的生命，开始一个新的能力、新的生活，第三我们成为他的儿女之后， 也是一个他的后嗣可以成就神的恩典、祝福、产业。最后神把圣灵赐给我们，成就神一切应许要在我们身上完成的工作，也成为这个将来得产业的保证。这是一个蒙福的儿女。我们今天呢就说到这里，谢谢弟兄姊妹，我们下次再见。